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马强在酒桌上向他几位心腹讨要计策，说花蝴蝶来了，官兵不知道，万一官兵要知道了，我们得怎么办？大家伙谁都没主意，都看贺妖狐智化。贺妖狐智化就跟马强说了，说马庄主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其实啊，我这个主意啊也称不起为主意，只是提醒您几句。马庄主，我觉得我们在目前的状况应该是晚放桥，早关门，勤查问，现疑人。一旦官兵到此，我们立即撤退襄阳。这就是我的几句话。晚放桥指的是早晨，我们四面庄上都有吊桥，这个吊桥我们要开的晚，放的晚，就是放下吊桥的时候等着太阳出来。早关门就是晚上的时候这庄门要早关。勤查问，我们四面庄门上凡是往里进的人，你感觉到这个人行迹可疑，就要好好的查问他。见疑人就是能够发现疑人，有可能官府当中来人之前判下了密探，了解我们庄内的情况，了解完了之后给我们来个一网打尽，这就很不好了。说真要是我们这样做了，防不胜防，官军还打进来了，到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跟官军对抗啊。老百姓俗话说，光棍不跟势力斗，势力不跟国家斗，我们就不能跟国家斗。一旦说官军到此，咱们无处容身，那我们就快点逃命，上哪儿呢？就像您说的，咱投奔襄阳王。到了襄阳王那儿了，我们那就是如进了一个保险箱里头了，襄阳王可以保护我们大家。马强一听，智化，你这话说我心里去了，我这心里就像你这么想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大家都得多加防备，尤其是这快到赶集了吧，这个集咱们还开不开这回啊？旁边邓车说了，哎，这集哪能不开呢？这一个集市上您知道咱们多少收入啊？那是好几千两银子。那个活判官姚成也讲，急嘛，该开还得开呀。四乡八镇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儿这个二五八是急，哎，到时候他们就来了。哦，那好吧，这只十八的这个急咱还得赶啊。对，还得赶。十七那天你们都得小心，因为十七的时候有很多赶集上殿的就提前进了咱这庄子了，住到店里了，所以十七晚上这个茶店的事儿一定要认真仔细。智化，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你了。沈中原，你跟智化你们两个人协调着做啊，可千千万万小心着官府的密探。智化说，好吧，马庄主你尽请放心。这个酒席吃喝完毕，大家各自散去。说为什么这个集他们都希望继续办下去呢？他们这立的这规矩呀，二五八的集，逢二逢五逢八是这个地方的集，这个集市吸引着四乡八镇百里之内的老百姓到在这里来做买卖，到时候是干什么的都有，是挑挑的，是担担的，是卖米的，是卖蒜的，还是卖青菜的，卖鸡蛋的，还是卖粗布的，卖绸缎的，是卖什么的都有。这个集市的交易，这是一大笔收入。 这个收入归谁？归马强。本来这个地方霸王庄，这是官府之中管的地方，当地的里政，当地的这些地方官员们都得听马强的，因为马强势力大，所以马强就等于把官府中这一块控制在自己手里。这一个集市上他就挣不少钱，赶集上店的，你想在地下摆摊，你得拿地皮捐，你每个人到这儿来得拿人头捐，你卖的什么东西还得在货里边有提成。说这么多提成，这么多东西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乱收费。你以为这乱收费光从现在开始啊？那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乱收费了，这马强就创始这乱收费了，收完了之后都归他自个儿了。所以负责这一摊的那就是那邓车，那么姚成呢，他也负责这一块，收起来的东西给了马强一部分，有一部分归为己有。所以这二位积极主张这个集市还得继续办，因为那里边跟钱扯着关系呢。眼看着就到了十七这天了，明天就是集了。十七这个村子里边从四面八方就都进来不少人，霸王庄名曰庄子，其实这是个大镇子。由于马强驻扎在这里，由于他在这里设集，所以这个镇子是越来越大，赶上一个小县城大的。镇子里边是什么买卖都有，经济特别繁华，马强的是从中渔利。到了十七这天，四面八方来的赶集上店的人有很多，就都住在店房里了。小诸葛沈仲元找着贺瑶湖之化，带着小侠爱虎，这三位另外带着几个随从开始查店。到一座店房里边，让掌柜的把店簿拿出来，按照店簿上面登记的这些名字挨个房间都查对一下，谁谁谁谁谁谁来自哪里，这名字对不对，长得什么模样，这字画都要挨个的过目。这个马强啊对字画是极为信赖，因为一段时间里边马强经过几次考验，发现智化这个人足智多谋。马强曾经想过，将来我要是投奔襄阳王，跟着襄阳王赵觉造反，这个智化就能当军师，那个小诸葛沈仲元就能当副军师，这两位是奇才，绝对是人才。所以他把茶店呢发现坏人的这个重任交给了智化了，他所谓的坏人就是官府中的人。智化今天挨个店房走，查了一座店又查一座店，这个大镇子里边有好几座店房，查来查去就查到了青云客栈。青云客栈是比较大的一个客栈，拿过店簿来他挨个的瞧了瞧，瞧完了之后就按着名字按着房间号挨个的核对，在这个青云客栈里边查到了第八号房间。贺瑶湖智化迈步走进来，一看这房间里边坐着两个人，这个房间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房间，坐着这两个人，智化一瞧，哟，都认识。这个店簿上登记写的这名字可不是他的真名，智化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智化这一进来，屋里边坐着这两个人瞧了瞧智化，哎呦，这是干什么的？智化说，茶店。二位见哪儿来啊？这两个人一笑，从哪儿来啊？这个瞅瞅那个，那个瞅瞅这个，那么咱俩算从哪儿来的？这两位是谁呀？这两位一个是丁兆慧，另一个是北侠欧阳春。两个人干什么来了？刺探这个霸王庄里边的内情来了。而且他们两个人此次到这里也是有意的要找智化来了。咱说过呀，智化的父亲和丁兆慧的父亲 那当年都是雄关的总兵和副总兵啊，那是老一辈和子一辈的交情啊。那么北侠欧阳春呢，跟这贺妖狐智化当年也是曾经很熟悉的，好几年没见了，今天想要会会他，因为这两个人比较了解智化，知道智化是一个胸怀大志、富有良谋的人。可是为什么跟马强混在一起呢？他们要探问个究竟。两个人于是化妆成了赶集的，住到这个青云客栈了。住到里边之后，本想找机会要去找这智化，可是没想到今天晚上智化来茶店碰上了，这就叫巧劲儿。智化一走进这个屋子一看，这两人他认识啊。智化当时一愣，就问了一句从哪来。所以丁二爷就问北侠，咱从哪来？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不诚心就露出破绽来了吗？你从哪来自个儿都不知道。这北侠欧阳春瞧了瞧这丁二爷，咱们呐，咱们就从你家来呗。丁二爷一听啊，对，我们从墨花村来。智化一听心里就明白了。智化看了看身后边跟着那几个人，哎，你们几个挨个房间替我去查查，这二位我得好好跟他谈谈，我瞅他俩呀像我老乡。哦，那好，智爷您在这查吧。小诸葛沈仲元领着那几个人走了，小侠爱虎却留在了智化的身旁。智化在这屋子里边就坐下了，把房门一关，然后瞧了瞧北侠，又看了看丁兆慧，二位咱们可是好几年没见了。丁兆慧说，是啊。我说智大哥，咱们两个分手之后，我以为您上哪个山林里边当隐士去了呢，没想到您还在这江湖上混呢，更没想到您混来混去混到这马强的手下来了。这马强好厉害啊，能把您这样的人给收到这儿，这说明他很有本事。智化说，是啊是啊，我现在怎么说呢，我跟二位说句痛快话，我这就叫误入歧途啊。哎，丁兆慧说，别那么讲啊，您怎么误入歧途啊，我瞧您这日子混得不错呀，比方说今天晚上茶店您挨处走，这说明马强对您很信任呐。这马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能不能跟我说说您现在在马强手底下是什么职位，是什么官吧。智化说，嗨呀，什么官啊，我就是他招香馆里的一个闲事。哦，招香馆的闲事。丁兆慧说，这招香馆可不简单，想当年刘邦的时候曾经设过招香馆，把韩信给招去了，这马强设这招香馆把您给招来了，这说明这马强也挺有眼力呀。智化说，能不能不提这个，你要一提这个我都后悔死了。丁兆慧说，您说说您为什么后悔。智化说，这么说吧，咱们哥两个分手之后，我自己觉得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，帝王不收咱卖于石家，我就是抱着这么一个思想闯荡江湖。我以为呢，我自己将来能有一个机会到官府当中去当差效力，可是后来我就走到这里，听说有个襄阳王，这个襄阳王是皇亲呐。襄阳王手下一个最得意的人就是这马强，说还有一个叫马刚，这个马刚现在完了，马强在这里是襄阳王的左膀右臂，这个马强呢在这就设了个招贤馆，招募贤士，说得很好，不管是文韬武略，只要是有一技之长者投奔这里，发现你的才华定能录用。我一听这是好事啊，我就投奔这儿来了。 结果我投奔这里之后，他们很赏识我，于是把我就留下了。我就在招贤馆里边成为招贤馆里的一名贤士。我这个贤士啊，可不是贤良之贤，乃是清闲之闲。我到这一待，我真成了闲事了，一天到晚呢，什么事没有。我开始还以为，既然没有什么事儿，以后别的再有好地方，我可以投奔别处。可没想到，这马强就把我盯住了，他就跟我说，说你是有雄才大略之人，你可不能离开这里。我告诉你，智化，你知道我把你招来为什么吗？我跟他说，我说不知道啊。这马强就跟我讲了，把你招来将来可有大用处。我说我有什么大用处？他说你知道襄阳王吗？我说我听说。他说襄阳王叫赵觉，这个人可是当今皇上他的叔叔。我说是啊，那是皇亲呢。他说这个皇亲你了解内情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内情。他说这内情关系可复杂了。他说皇上没登基的时候，这个襄阳王赵觉就曾经要继承这皇位，没想到啊，三弟皇上没看上这襄阳王，觉得襄阳王脾气暴烈，在朝纲之中不可久待，把他贬到帘外，让他襄阳当了一个王爷。这个襄阳王赵觉呀，憋了一口气。襄阳王赵觉到了襄阳之后，他就养精蓄锐，卧薪尝胆，他自个儿想要自己网罗一批天下的能人贤士，然后他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等到兵精粮足，贤良齐备的时候，他准备举旗造反，要更换朝廷，要取而代之。这是多大的事情啊！他说：“智化，这件事儿用得着你呀，你有惊天美地之才呀，将来你就会是韩信，你就会是诸葛亮啊。”他一说这句话呀，我当时就吓出一身汗来。我心想，就我这个本事，我能够推翻一朝天子，我能更换大宋。所以我自己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走进这个招贤馆，我就掉进了泥沼之中了。可是打这开始，就这个马强算盯上我了。盯上我了，而且对我有很多事情都加以重用。花蝴蝶跑到这儿来了，花蝴蝶往这一来，我认为这马强出头的日子快到了。这么一个全天下悬赏捉拿的盗贼重犯，跑到这里他敢收留他，这说明这个地方并非招贤馆，乃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处所。我觉得花蝴蝶进了招贤馆，我智化脸上无光，耻与此辈为伍。但是我不能说呀，我要是一说，这马强要知道了，他还不得暗地对我加害呀。所以呢，我就等待机遇。等待着什么机遇？我认为他的这个日子过不长了，一旦有官兵到此，要是来捉拿他的话，那就我在内里做一个内应，以做内应，里外结合，用我的具体行动来洗刷我以往的罪恶。北侠欧阳春社以往你有什么罪恶呀？你也奸淫妇女、偷盗窃取了吗？智化说这个没有，这个我绝对没有。我觉得我跟这个马强混到一起，这就是罪恶呀。北侠欧阳春社犯不上。你呀没有罪恶，现在就是要等你立功了。丁兆辉说对了，我们两个人呢也不是官府中人，但是现在这相空岛的吴蜀弟兄可已经成了官府中人了，那蒋四爷人家是六品，所以到这儿来抓着花蝴蝶来了，让我们两个人先进来打探打探，你对这霸王庄里边的情况熟悉吗？智化说当然熟悉，你想问什么情况吧？ 什么情况？丁兆慧说，这马强家里边他那个宅院的地图您能画出来吗？马强家的周边道路，这个霸王庄里边主要街道您能画出来吗？智化说，这个早就装在我的胸中，您想要吗？要啊。那好，一马可待，就是您在等着，我马上就给您画出来。丁兆慧说，你画。当时这智化就拿出纸来铺在桌子上，提起笔来刷刷刷刷，一会儿的功夫画下来了。这个智化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就说明这个人平素细心，注意观察整个霸王庄的街道状况，包括马强宅地的状况全画下来了一张地图。丁兆慧看完了之后一挑大拇哥，罢了，无怪乎称您为鹤妖狐，您比狐狸还多三出戏。什么话呢？这话说怎么能这么讲我？您这是夸我呢吗？不是啊。丁兆慧说，这个让我画我画不出来，就我们家这墨华村说让我画一地图，我现在画不出来，你看您在这住着就能画出来。智化说，这叫各使一功尽，这个您就甭夸我了。好，这地图放下来。丁兆慧说，这样，明天不是集市吗？官军可就来了。我跟您说，现在的官军已经到离此20里地的火神庙这个地方聚集了，到这个地方进剿马强等人，跟那个邓家堡还不一样，所以现在杭州知府倪继祖亲自出马，带领着1500人驻扎在那火神庙里，等着我们探听消息。我们今天晚上连夜就回去，回去之后把情况跟他们一交代，安排好了，明天在集市上我们想法找点事儿，把这个马强府中的人调出一些来，在集市上闹腾起来，官军是一哄包围，就准备把马强乃至于花蝴蝶等人一起捉获。智化，到那个时候你在这里边给我们做个内应，你就给我盯住了花蝴蝶还有马强这两个人，千万别让他们跑了。如果他们两个真要跑，必要的时候您这身功夫我是知道的，平素当中大概您不愿意往外显露，到了关键时刻您就把他们两个给我们捉住，您这本身就立了一大功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智化说，我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动手，就在明天中午这集市之上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